这讲到这儿啊，易安才发现我们的追踪呼兰大侠系列案件已经讲到第15集了，距离结尾呢还有这么两三集。在这里啊，易安先要感谢各位坚持守候的听友，您的收听啊就是对我最大的动力。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请多多订阅，多多关注，转发。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进入今天的案情。日子呢，就在这一天天的调查中过去了，转眼之间啊，戊辰龙年就在眼前。这龙年啊，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是最为吉祥如意之年，本该呢是龙飞凤舞，腾跃欢庆，胜过以往年数的。然而啊，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珠海惨死的消息呢，导致整个呼兰县城的上空那股杀气捉到命运霎时放大，而身居其境的人们又有谁能够完完全全的高兴起来呢？除非啊，是那个杀人恶魔。不过呀，传统毕竟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丢掉的，绝大多数的人呢仍然是在尽可能的筹备着过大年。呼兰县的人民法院30岁的法警刘志勇，他们一家呀也不例外。刘志勇此刻呢正沉浸在幸福当中，他和妻子啊已经结婚数年了，有了一个小女儿，家庭挺和睦的，事业呀发展的也挺顺利，可以说呢是前途无量。从小年开始啊，他就经常用摩托车驮着妻子郝雷在大街上呢是一边兜风，一边呢到各个商店去筹办烟酒糖果这类的过年物品。刘志勇的家呀位于呼兰的东南边缘，靠着这呼兰河而居。呼兰河啊，从每年的11月份开始就结冰了，直到第二年的春深呢才能完全的融化。而从元旦到春节期间啊，正是这个冰层冻得最厚的季节。这河面上不但是能够跑人，甚至啊还能够跑汽车。因此呢，此时从这呼兰河上来来去去呢是最为容易的。刘志勇一家人啊，在冬天闲暇的时候呢，也经常来到呼兰河畔散散心，吹吹风，一家人呢是其乐无穷。经过这个一番准备啊，在大年的28，所有的年货呢都已经准备齐全了。这一年的春节呢比较特殊，由于啊没有年三十，因此呢明天就是除夕夜了。按照习惯啊，这除夕的前一天，大街上呢还是有很多做买卖的，都是呀尽量的将手里的存货卖出去，因此啊街面上呢还不是特别的冷清。等到了晚上啊，街上呢都是小孩在放鞭炮，那时候的人啊这娱乐活动非常的少，因此呢放鞭炮在小孩的眼里啊是最好玩的东西。有的小孩啊甚至是晚上11、12点还在外面放炮。如果呀就在这放炮的中间发了几声枪响，即使周围有很多人醒着，他们呢也都是不会在意。这电视里啊这时候正放着电视剧，那家境殷实的刘志勇家里呢也有一台电视机。此时呢他的老婆郝雷正在炕上边看电视边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缝缝补补那褥子。七岁的小女儿小蕊啊则在一旁看着电视一边玩耍着。刘志勇呢则自己在地上挽着胳膊边看电视边洗衬衫。等一件白衬衫洗完啊，刘志勇呢就拎起了塑料水桶到外面去要倒水。他这左手提着桶， 右手呢，就推开了房门。这刚刚跨出去一步，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蒙面人从旁边是竖的闪了出来，猛力的就朝他的背后是噗呲的刺进去了一刀。这呀，是一把长刃的匕首，从这个刘志勇的后背向上是斜插而入，刀尖啊都穿透了骨肉，从右肩膀给刺了出去。哎呦，这一刀实在是来得猝不及防啊！刘志勇呢，那是惨叫一声，他撒手啊就扔掉了提桶，脏水呢立刻是涌了一地。但这个时候啊，他都已经顾不得了。刘志勇先向前踉跄了一下，但是人呢却没有倒下，反而啊是将身体扑向了凶手，拼死的就和他是扭打了起来。刘志勇啊本来身的挺健壮的，但此时呢他是身受重伤，血流如注，而对方啊明显也是非常强壮的人。在搏斗过程中啊，对方是渐渐的就占了上风。此时呢，这刘志勇家的门灯啊一直都是亮着的，照的整个院子呢那是一片通明。两个人啊就在这灯下厮打。搏斗之中，刘志勇的左胳膊又挨了对方一刀，但万幸的啊是这个刘志勇一直穿着紧裤洗衣服，他的这把手枪啊还在自己的腰间。此时他这腾出右手，从身后啊就将手枪给拔出了。不料呢，这一举动却被那早有防备的凶手是看了个清清楚楚。令这个刘志勇没想到的呀，这凶手居然也从腰间拿出了一把手枪，并且呢抢在了刘志勇之前开了一枪。哎呦，这枪实在是来得好快，刘志勇躲闪不及，子弹当即就打中了他的左手。但他呀仍然是拼尽了全力想要拉这个歹徒一把，导致呢这个歹徒的第二枪给打歪了，而刘志勇啊也扑倒在地，他手中的枪也在此刻打响了。但是由于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子弹打歪了，射向了空中。短时间内啊连续是打响了三枪，这凶手见势不好，猛然的就闪到了房侧，他跳了墙啊就跑了出去。按理说呀，此时这刘志勇应该立刻高呼救命，然而他在此刻竟然做出了最致命的误判。他认为啊这个凶手还会再来，甚至呢要杀他全家，所以啊他是强忍着剧痛把这门给拉开，跌坐在了屋子里，同时呢在里面把整个门给拴了起来，同时喊他老婆郝雷。里面这郝雷听到丈夫的呼叫声，慌忙的就从炕上跳下来，当时啊就被刘志勇这浑身是血的样子给吓得不知所措。刘志勇此刻那是呼吸非常急促，对着郝雷说道：
哎，快，我们危险了，快关灯。
然而啊这郝雷虽然长得很漂亮，但这胆子却是很小，此刻呢他是恐慌过度，一时之间竟然是浑身发抖，两脚发软，连那脚啊都动不得了。刘志勇见状还是很艰难的移到了墙壁跟前，伸出了那满是血的手指摸到了开关，把那个灯啊就给关掉了。之后呢他把那惊吓失常的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护在了身下，两只眼睛呢紧紧地盯着窗户和门外，生怕那个凶手啊再闯进来加害他们。可是啊这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凶手呢正在逃亡，那追捕凶犯的最佳时机也正在失去。而更加可怕的呀， 是这个刘志勇已经身受重创，正在是大量的失血，那抢救生命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失去啊。此时呢，唯一能救刘志勇的只有他的隔壁邻居，而他的隔壁邻居呢，却早已意识到情况不对了。